在教会，在你的公司，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冲突我们正确去解决会带来一些正面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第二个来看看冲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冲突。第一个原因但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撒旦在这个亚当跟这个夏娃的当中他就开始产生他们跟上帝的这些的冲突，还有他们夫妻之间自己的这个冲突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提到说撒旦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个撒旦把那个卖主的心就放在那个卖主的动机放在犹太的里面，他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他在教会当中的诡计也是一样，要让弟兄姊妹彼此去纷争所以有些教会的领袖他不断的彼此批评攻击或者是这个弟兄姊妹茶余饭后最好的休闲活动是批评教会那这个都是撒旦魔鬼撒旦的一个伎俩那这个其实不是捏造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美国有一个教派叫做撒旦教那个总部就在旧金山旧金山。那么撒旦教其实他们也禁食祷告，你知道吧？我们禁食祷告，他们也禁食祷告我们禁食祷告，我们基督徒要合一要战胜这个世界那他们禁食祷告什么？禁食祷告消灭基督徒，就让基督徒能够纷争让基督徒教会不合一让这个撒旦的这个计谋可以得逞所以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很平衡的认识。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属灵的征战跟这个撒旦的攻击是很实在的，是很实在的我们不要上当说以为魔鬼是不存在的魔鬼是千真万确的存在，而且它积极的活动，积极的活动。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矫枉过正，我们不需要过度去关心撒旦的世界是怎么样。圣经的原则是教导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在这个信心创始成终者的身上他没有叫我们去注视撒旦，我们只要警戒我们只要留意，但我们不需要去注视他，我们也不需要去害怕他这个魔鬼撒旦虽然厉害，但是当我们每个人都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个魔鬼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基督的十字架也已经胜过他了但这个是魔鬼会带来的一个情况，带来纷争，带来冲突。第二个叫做有罪的己有罪的己。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二节那这边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么在雅各书的里面，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些冲突并不是来自于魔鬼的，而是来自于我们人的内心就是那个被罪所污染的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体会这一点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会承认其实我们在冲突当中是有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会轻易的就表明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清白的，我们会说那个都是魔鬼的错，那个都是别人的错那别人会觉得很无辜，魔鬼可能会觉得很无辜我说我又还没做事，你们怎么就明明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圣经其实很多清楚明白说冲突发生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自己耶稣也强调说一切的败坏呢，其实是来自于内心。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好，那在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节那边说，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谤毒，然后这个骄傲跟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啊。所以耶稣也是这样的去强调，其实保罗也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有同样的一个承认啊。所以除非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认跟真诚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冲突有些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带着那个罪的个性啊，才能够有效的去面对冲突。否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老是会遇到这一种冲突的情况啊，为什么我好像都是遇到不对的人啊，但其实那个不对的人是谁啊，是自己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觉到，怎么我老是跟人家吵架，人家不是啊，我一般不会这么讲，为什么别人总是要找我吵架啊，为什么别人总是要来批评我，为什么别人总是要找我的麻烦啊。那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去反省，很多时候冲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那个有罪的自己。第三个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未满足的需要啊，未满足的需要。那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啊，那当我们的需要没有被人满足的时候呢，那很多的时候那个冲突就会产生，那个埋怨就会产生啊，那个问题就会产生啊。那特别是像在夫妻之间，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夫妻之间他都有彼此需要的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请直接告诉对方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啊，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特别这个是姐妹需要学习的啊，姐妹需要学习这一点啊。因为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弟兄啊，弟兄的头脑是比较直线型的啊，我们跟电脑差不多的啊，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指令我们就一个动作啊，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这乖一点，他就按着去做啊，像机器人一样的啊。就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浪漫的男人大部分只在电视剧里面才出现啊，那实际的生活这样的男人其实不太多的啊。然后呢你也不要把你的丈夫当作先知啊，不要想说我都不讲他一定会知道我要什么啊，那你其实把你的先生当作先知啊，有需要就要告诉他啊，有需要就告诉他，结婚纪念日快到了，拜托提醒一下啊，生日快到了提醒一下啊，然后想要什么直接讲啊，直接讲，那这个可以减少很多的冲突，对不对啊，直接讲啊，不要老是要猜啊，这我们说这个女人心海底针嘛啊，那这个既然是这么讲，表示说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那真的你要是猜，真的是猜不到了啊！再怎么聪明啊，这个我祷告再久，我也很难猜到我太太到底来到什么的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智慧的问题，这个就是需要有一点的这个沟通啊，有一些的需要啊。那当这个需要被满足的时候，自然冲突就会减低。那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啊，同工彼此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我的需要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需要更多的去沟通了啊。因为如果在需要没有满足的情况下面，往往我们就会错解别人的一些的看法啊，或者我们就会产生第四个现象，我们就开始对别人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啊，错误的期待，我们有一些一厢情愿不实际的一个梦想啊。所以呢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有时候会过度把别人美化了啊，我们对彼此的关系会存在一些的幻想，所以会产生一些的误会跟冲突啊。比如一般弟兄姊妹对于牧师的印象通常是特别美化的啊，那期待牧师啊好像这个圣人一样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做个牧师前牧师后，那个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不会说因为我被安立成牧师之后我的生命马上就转变了啊，那就好像这个我就举穆罕了啊，穆罕他做了3天的师母嘛啊，那你说他会马上就从穆罕变成这个很成熟的师母吗？需要时间，对不对？需要时间。所以呢这个不要说好像忽然变成某样的一个人，变成牧师，变成师母，变成长老啊，我们就把他突然把他美化起来，期望说他马上就要像圣人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其实连牧师其实都是罪人的啊，都是罪人的啊，也会有一些很离谱的错误的啊。所以这个需要一些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当我们对领袖或对同工啊，特别在团体里面，如果期望很高的时候，但是又没有符合我们的心意，就会产生幻想的破灭啊，那个冲突会产生。 又比如这个婚姻也是一样啊，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幻想说将来的婚姻生活怎么样的浪漫甜蜜啊，但是当结婚之后有了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来了，我们就发现说好像不像这个当时期望的那个结果，那个幻想就破灭了啊。那破灭就会带来苦毒啊，破灭就会带来嫉妒啊，会带来怨恨，会带来一些的敌意啊。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会腐蚀那些最甜美的关系啊。所以除非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有全新的认识啊，这个方面才会产生一些的调整。第五个，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缺乏这个肯定跟赞赏啊，我们过多的批评啊。那批评是造成冲突的另外一个因素啊。有时候小题大做或者吹毛求疵的坏习惯，有时候在这个团体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也是很普遍啊，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啊。啊，中午的菜啊怎么太少了啊，要咸一下啊，太多了也要咸一下啊，啊太咸了啊，太淡了啊，都能够讲几句啊。那这个批评就会带来这个负面的情绪哦，使人好像在这个河里面看到一只死老鼠，就对这个周围的美景视而不见啊。那批评也会让我们对神的慈爱没有办法去领会啊。但是批评其实是毫无作用的啊，有些时候批评它没有办法带来正面的帮助跟鼓励啊。所以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别人的生命去品头论足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因为以我们人的那个自我中心来说啊，没有其他人的生命会满我们的意的，没有，大多数的人都是觉得自己最棒的，我最棒，那总会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啊。然后呢，别人的生命跟灵性都是不及格的，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瑕疵的，这个是罪人的本相啊。但是我们如果只会批评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周围的人也会一直来批评你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种下什么就收什么，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往往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不要批评，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如果基督徒不能肯定其他的弟兄姊妹啊，不能借着这个，谢谢啊，我们不能借着鼓励来去提升别人的优点的时候，这个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啊，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边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什么益处啊，益处。这个好话不是拍马屁啊，请注意，好话是对人有益的话啊。那有时候也许是一个责备，有时候也许是一个啊劝诫，但是是对别人好的一些的造就啊。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好话当然也包括说我们对别人的肯定，对别人的这个称赞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特别要去学习的哦。因为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其实不太习惯去称赞别人的啊。那其实啊，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很害怕别人会骄傲啊，我们很害怕别人会骄傲，所以我们害怕小孩子会骄傲，我们害怕同工骄傲，我们害怕牧师骄傲啊，所以我们就不太敢去称赞他们。但是我们却不在乎自己骄傲啊，我们过度重视别人骄不骄傲，胜过重视自己谦不谦卑。记住这句话，我们过度重视别人骄不骄傲，然后过于胜于自己这个重视有没有谦，自己谦不谦卑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些问题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到了一种环境当中，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那有些人内心会觉得说，如果自己觉得感到高兴的话，那个是一种罪恶啊，觉得说好像窃取了这个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基督徒他就很纠结啊，当有一个人称赞他的时候，他就是又高兴，然后又有罪恶感，然后觉得说啊，自己该怎么办啊？明明被人家称赞很高兴，你很想笑，但又要忍住啊，真的我很谦卑啊，然后啊没事没事啊，然后很平静，而其实内心真的很想笑出来，对不对？啊，好开心啊，对不对？啊，那个叫什么错乱了，对不对？错乱了啦，很辛苦了啊。那想要称赞的你的人就会觉得很挫败，你知道，很挫败。那我相信上帝看到这样的情况会觉得说，我们很好笑，我们很好笑，你高兴就高兴嘛，你开心就开心嘛啊、哦！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开心，你欢喜，你去接受，但是你去珍惜对方，你去感谢对方，你去感谢上帝，啊，很自然的去表达那个情绪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啊。当然我们要去学习去欣赏别人，去称赞别人，哦，去看看他别人的优点到底是什么，那自然很多的这个冲突就会减少了，哦，因为你会发现说，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一个赞赏的环境，一个肯定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缺点跟别人的缺点，而且往往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个问题是更容易去解决的。第六个，为什么会有冲突？缺乏了解，缺乏了解。我还记得有个故事，哦，当这个成吉思汗啊，他开始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呢，他想要跟一个这个国啊和平相处，啊，因为他才刚刚开始，所以他就给当时那个国王啊就写了一封信啊，他的口气就很谦卑啊，他信送就讲说啊，我知道你的这个实力很强大啊，国土很辽阔，那我深深的希望说跟你建立好良好的关系。我爱你，哦，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哦，那你可能也知道说我已经征服了中国啊，有一些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彼此的领土去互相眼红，我们需要和平相处，哦，结果这个国王呢拿到这个成吉思汗的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大怒啊。为什么呢？他说啊，你既然知道我们也是一个大国啊，我们国家有多大多厉害，你还敢称我是你的儿子？他说我爱你像孩子一样啊，然后呢他就发现这封信产生了一些问题，最后两国就打仗啊。但其实呢这个是缺乏了解，因为从这个蒙古人的眼光看来呢，世上最爱的人其实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所以当他要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热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会像爱我的儿子一样的爱你啊。但是呢对别国来说呢，这个就反而是侮辱对方了，哦，好像把对方的这个地位就降低了，哦，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了解的问题，哦，那像欧美跟这个华人也是一样，哦，欧美人呢他们对于自己祖宗的这个尊敬，哦，有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祖先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有没有记得，哦，有没有注意到，哦，比如说这个有一个祖先叫将，哦，很这个很有名，那可能他就叫将啊，他儿子就叫将，或叫将 junior 啊，那个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啊。但是我们华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你的祖先啊是这个谁啊？举个人，谁举个例子啊？孔老夫子啊，孔子好了，那你说我就给我的小孩取叫孔子。那人家又觉得说你大不敬，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个取这个有名的人的这个名字啊？或者说你的祖先是你的爷爷或者谁是孙中山啊？那我就我小孩取孙中山，啊，那这个就不行啊。但是在欧美他就觉得说这没问题啊，这个很自然。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冲突的来源是什么？了解啊，了解。那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摩擦，团体里面往往也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对对方不够了解。会产生，哦，我们不知道地方弟兄姊妹他的背景是什么，哦，他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什么，哦，他要付出的时间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个印象。就好像我小的时候呢，我就很羡慕做牧师，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说牧师的工作真是轻松啊，我每次看到牧师他都是在楼下洗车，然后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就穿得哇漂亮，然后就讲道。我想说哇，牧师真好，平常就在家里面，礼拜天上教会讲讲道啊，就可以做牧师了。那这叫什么？这叫不了解啊。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牧师的印象是这样，你就会发现说牧师怎么这么懒呢，啊，他根本没什么事情，那还不去做这些事情那些事情，还不来看我啊。但是当你真正做牧师啊，这个关牧师最爱讲的啊，做长老才知道做长老嘛，啊，做爸爸才知道做爸爸，对不对？那你做了牧师之后才知道，哦，原来牧师不是说只有每天可以在楼下洗车，然后礼拜天上教会讲道就好了，哦，还有很多的事情啊。但当我们了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更去尊重对方，那更知道去体贴对方啊。那我们对于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哇，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他不来啊聚会或不来侍奉，他一定在家里面 看电视，不一定，对不对？他肯定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难处啊。那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批评论断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问题。但如果我们先去尝试了解对方的处境，那冲突就会化解了啊。然后第七个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啊，缺乏了解就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有几个字很麻烦的啊，特别是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要这么说啊，不要说你总是怎么样，你从来不怎么样，你就是这样的人啊。那这个对于冲突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化解的机会啊。那其实当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做什么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即使他是无心的，都会被我们解读是恶意的啊。那这个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所以呢，这个当事人有时候在冲突当中越解释就越糟糕啊，他跳到黄河就洗不清了，最后就一走了之。那很多教会的分裂就是这样的啊。如果要化解冲突，要先挪去那个先入为主的恨意啊，要转移焦点，应该对神说：“神啊，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改善跟这个人的关系啊？”批评别人转变为检讨自己啊，那个心态才是比较正确的。第八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怒气啊，无法控制的怒气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啊，这是完全不像耶稣的一个表现啊。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忽略以神国爱的尺度去衡量自己的言行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常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很冲动就拿起电话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对方臭骂一顿啊。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啊，因为这个没有控制的怒气，这个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啊。再来是嫉妒啊，嫉妒，这个嫉妒呢，就是来自于自己是没有安全感啊，就好像小孩子他永远不满足自己手上的玩具，他总是要盯着别人手上的玩具啊。当我们忘记自己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独特的宝贝，我们都是被神所使用，或者说当神或别人不能顺着我们心愿，我们就会发脾气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嫉妒啊。所以什么叫做嫉妒啊？嫉妒就是说我们用着眼角去望着其他弟兄姊妹的个性、他的容貌、他的恩赐、他的财富，然后哭丧的脸对自己说不公平，那个叫做嫉妒啊。所以嫉妒就是来自于一种被取代的心理啊，或是被这个胜过的一个心理啊。当我们的地位可能被取代，当别人的恩赐比我还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会恐惧、生气，就会伴随着这个嫉妒就会跑出来啊。所以这个嫉妒就会带来冲突，带来一些的纷争啊。我们会看别人啊，我们就希望别人你最好是失败啊，失败了就会凸显我比较好啊，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再来就是个性的冲突啊，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处理的方式是截然相反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每一个人的性格当中也有它混杂的部分啊。举例来说啊，我的个性这个比较明显是比较内向啊，比较内向。那我就举黄传道吧啊，因为他是我邻居嘛，他在办公室隔壁啊。他是比较外向的，对不对？这很明显的对比啊。那有些人以为说内向就一定比较这个拘谨，外向就比较随性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比如说我的个性是比较内向，但是我是比较随性的啊，所以你看我穿衣服，你就可以比较了解啊。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我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很不喜欢穿西装的啊。那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错的啦。我认为说西装是魔鬼的发明，那所以。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西装的一个偏见啊，这个叫先入为主。但是我就不喜欢啊，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人啊。那这个讨厌这个繁文缛节啊。那如果从这个老一辈的、啊、比较这个长辈的眼光来看，我就是很没有礼貌啊，比较没有礼貌啊。那虽然是内向，但像黄传道他是外向啊，但是他不随便，对不对啊？他是很有纪律的，很有条理的啊，所以他每次出来他一定是衣装整齐啊。那这个。做事是很有条理次序啊。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的当中会存在不同的部分啊，不同的部分，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适应的啊。但我们不要用一个指责的眼光想要去调整别人啊。我们要知道说性格没有对或错，没有好或坏啊，不是说一定要把所有人都变得很外向或者变得很内向啊。我常说一句话，外向的人他很容易去接触人群， 哦，可以有很多的人群，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但是内向的人他很容易去接触人心，哦，因为他不太说话，所以他会听，哦，所以很多人会跟你说这个内心的话，哦，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哦，所以不要想说调整别人要跟自己一样，哦，那会变弄得自己跟别人都遍体鳞伤。所以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健康的去处理冲突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冲突是改变生命的朋友啊。冲突的一个好处是剥去我们平常虚伪的外皮啊，会显露出我们有一些的自私，会暴露出我们有一些的罪行。有时候冲突会触发我们的自觉性啊，然后会让我们发现说，原来在我的里面累积了这么多的愤怒跟不满。所以有些时候冲突就好像这个手术刀一样，会把我们切开，切开。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教会或是侍奉，在家庭婚姻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的禁区，是我们不敢去谈的那些敏感的问题。那有些时候神就会使用冲突来作为一个方法，把这些的问题，把这些的禁区把它打开，让我们去看见我们那个被罪所污染的那个形象，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冲突并不是敌人的，而是一个伪装的朋友。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就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因为面对冲突，很多时候会让我们看清自己，让我们从一些本来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变成一些正面的学习。所以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经历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当我在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每一个事件啊，过往我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的事情，但在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那些都是一些化妆的祝福，都是帮助我生命更加成长啊，帮助我更多的去思考自己问题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时候反而变成一个感恩了，变成感恩。所以冲突它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帮助我们。所以怎么样让冲突变为助力，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啊。当然我在这边没有写下来啊，其实应该写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希望从这样的冲突当中得到什么啊，得到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去问的啊。其实每一次的冲突过后，我们要静下来去思考这些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冲突发生的原因，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成长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就是说，我希望从这个冲突的当中得到什么。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能够给对方什么，我能够给对方什么，是不是只有我的怒气呢，我的苦毒呢，我的抱怨呢，或者我还能够给对方一些更好的东西呢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期望是否符合实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时候这个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度的期望，所以想想看，我的期望是符合实际吗？第四个问题要问的是，跟我冲突的那一个人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优点，然后再来就问说，我有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我拒绝去看他的优点，这个是我们比较缺少去问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可以很轻易的去找出对方的优点是什么，这个人当然很好，可以讲出爸爸很多的优点，但是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拒绝去承认他这些优点。所以要问问看，为什么我会拒绝去承认他有这些的优点，然后再就问说，我有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我很难去赞美他包括任何的人可能是你的先生给你气个半死那有时候你就要想想说，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很少去赞美他，那为什么我很难去赞美他然后再来就是，我有什么样需要改变的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还有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同工，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在哪一个方面破坏了神的合一，这个一定要问的这样的冲突是不是让我破坏了神的合一或者说神子民的合一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告诉我失败的地方，让我知道悔改所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要让冲突变成助力更多的一个部分，其实要先从我们自己去开始的 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去降服的时候呢，神会开始做改变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态度改变之后，对方很自然就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很强硬的，我们需要去改变对方的时候，有些时候冲突反而是更加的糟糕的。所以这几个问题要常常在冲突的后面去反省我们自己，因为很多的冲突是长时间的累积。那这一些的问题其实帮助我们是在这个审视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最后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然后再来就是沟通，沟通当然是解决冲突最实际的方法。那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的原则，若是我们跟哪个姐妹或者弟兄有冲突，我们要跟他去谈，要跟他去沟通。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却不是这样，那这个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两个不直接谈，反而去找第三个人去谈，然后第三个人就夹在两个人当中，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该站哪一边，或者说有冲突，我们有受伤了，我们马上就打电话去诉苦，那很多时候那个并不是在诉苦，我们只是间接的想要建立一个反对那一个人的势力的团体，那这个都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因为耶稣说，若有弟兄得罪我，我应该直接去找他谈，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当然这个谈话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用爱心去体谅对方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个指责跟控告都是不适宜的，不适宜的。所以保罗的教导是很宝贵的，其实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句的当中都是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教导。当然这个良好的沟通是需要学习的，有些人说以为说很会说话就会沟通，这是两回事。这个爱说话不见得是会很会沟通，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听，对不对？所以呢，越不仔细去听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别人话语的意思是什么，那话说的越多的时候反而就会越糟糕，所以良好的沟通就是尽可能用很明确的很肯定的字眼，用温和的态度把你的讯息感情跟态度去传给对方。而且我鼓励姐妹们，你要当面去做，不要用电话，当然电话好一些了，那最糟糕是用微信，不要用 message， 不要用 email，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难，对方很难从你的字里行间中去看见你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表达，除非你每个后面都放个笑脸，那大家可能会知道说你这个是善意的，但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这个用这个文字的话很难去知道那个情绪，反而有些时候会觉得说会误解那个说话的人的那个想法是什么，所以当面去讲，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操练的一个地方，然后不要自以为我很快就听懂别人的意思，要常常去知道说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有人说啊很好的没事的，那不见得是真的，那你要真的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四个很重要就是要认罪跟饶恕，如果我们要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处理冲突的问题的话，就要先除去自己的自夸，那个嫉妒，那个愤恨，批评跟毁谤，那用谦卑的灵来取代，那我们要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向人道歉请求原谅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第五个是澄清，澄清沟通饶恕之后也要澄清，那特别要注意一段经文，就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这个经文，那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边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很多有些基督徒会用这一段经文就说，那我就不澄清了，我什么都不讲，让神去，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去做了，但是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它主要的意思是讲，这个仇敌在刻意逼迫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你沟通也没有办法挽回的情况下面，那你交给主，让主去伸冤，但在弟兄姊妹之间，其实有误会还是需要澄清的，还是需要澄清的，要不然呢这个误会会产生一个破口，反而会让这个没有一些澄清的谣言或是误会 继续在团体当中去传啊传啊传啊，那最后呢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会变成魔鬼攻击的破口。所以我在这边就写了，如果没有沟通又缺乏澄清的话，就会等于混乱，会等于冲突。但是你冲突加沟通加澄清，最后带来什么？成长，成长，双方都会成长，整个团体都会成长。第六个就要检查我们的期望了，就对别人不要有太高的期望。这个 C.S. Lewis 其实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很好了，就是说呢，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单单为着我们幸福而存在，那你可能会难以忍受。但是如果你认为世界是让你接受考验和纠正错误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所以这句话你要去思想啊， C.S. Lewis 他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你觉得说别人围绕着你都是为着你的幸福而存在，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环境还蛮糟糕的。但如果你发现说别人的存在都是为了来帮助我啊，让我接受考验纠正错误，你就觉得说哎，别人还不赖啊，还蛮有恩典的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于那个期望啊，我们当然会期望我们很幸福，我们受尊重，很这个得到快乐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对人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我们要知道说人都是不完美，我们的期望应该放在哪里？放在神那里，放在神那里，我们去盼望神，而不是去盼望从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也不要期待说别人突然会改变，不，有些时候那个是要很长久很长久的时间，不管是你的配偶，不管是你的家人、孩子、弟兄姊妹啊，你当然很希望说他的习惯马上能改过来，没有那么快的啊，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改过来，常为他来祷告啊。那我们要记住，人很少会表现我们真正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我们可以对人抱着最好的盼望，但是最低的期望，就是说你可以盼望他可以变得很好，但是你的期望不要太高啊，交给神。让神去改变，那个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最后一个，这个爱跟真理必须要平衡啊。当然在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是要站在真理的上面啊，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是按着真理去做这个原则，但我们要先明白什么叫做真理，而且真理是需要爱去平衡啊。为什么需要爱呢？因为爱才能够去指引那个真理。如果没有爱而去讲那个真理的时候呢，就会流于一己的私欲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讲那个真理，有时候反而是想要去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啊。但是如果爱能够指引真理，才能够我们大公无私哦，才能够真正去是恨恶罪恶，但是我们爱这个人啊，那这个是才能够产生一个好的果效，而且爱呢才能够指出真理它具体的一个含义啊。什么是真理？当然我们很清楚，基督徒的话只有神的话，只有基督耶稣自己去真理。那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这些解释真理的人、应用真理的人跟传讲真理的人都不能说自己是真理，懂我的意思吗？我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拥有真理，是真理拥有我们，对不对？是真理拥有我们，我们只是接近真理的一群人，我们是趋近真理的一群人，我们是降服真理的一群人。所以我不是真理，牧师不是真理啊，圣经才是真理。所以我讲圣经会不会讲错？不敢讲。会呀，当然会呀，有可能，对不对？当然我们传道人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讲圣经不要讲错，对不对？但是难免这个叫马有失蹄吧，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会有错误，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不是真理，我们只是接近真理、趋近真理、降服真理那个人。真正的真理是在神的话里面，真正的真理是耶稣基督里面啊。那这个会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思考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真理跟爱的当中产生一些的平衡啊，就 就不会用一个很僵硬的真理去辖制自己或是辖制别人。所以这个爱跟真理是需要去平衡的哦。当我们有理的时候，特别在冲突的里面，当你有理的时候就要多一点爱，不要理直什么气壮，那这个你特别理直的时候就特别那个爱要多一点，那当你有爱的时候呢也要有一点理，这个要很平衡，不是说我们去滥爱或者说糊涂的爱，有真理去做一个平衡，才能够在这个冲突的当中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果效跟正面的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呢我们每天可能在每一个生命的这个阶段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管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但是呢不要去害怕，不用害怕冲突，冲突其实就是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用正确的一个态度去面对，记得冲突加沟通加澄清最后是成长，然后只要我们用爱跟用真理去面对的时候，这些冲突都会成为我们的帮助，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那甚至等你这个过了一段日子，你会发现说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是有他的好处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美的一个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到我们人真的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原本都是带着许多的罪，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主你自己的爱，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救赎我们，你按着你的真理来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的爱跟真理当中重新的建立起来，能够从与我们与神的冲突当中能够和好起来。但主你也将这样和好的职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主你亲自来保守每一位的姐妹，特别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沟通的问题，因为了解的问题，因为期待的问题，我们会产生一些的冲突，甚至我们生命的当中会有一些的愤怒，有一些的苦毒，有一些的失望。但主你这是让我们重新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去提醒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去调整的，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去降服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是让我们能够用一个积极正面的心去面对这些的冲突，按着圣经的原则去解决这些的冲突，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冲突的关系当中，结果不是与对方变成敌人，而是与对方能够变得更好的朋友，更亲密的朋友，更亲密的同工。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常与人说造就人的好话，以至于让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得到建造，让我们的配偶的生命能够得到建造，让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也能够得到建造。谢谢主，愿主你继续来恩待我们每一位姐妹，当我们在主面前来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来操练这些功课的时候，你继续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